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0月7号，公元2014年11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南非外长表示，南非无特例政策禁止达赖喇嘛。司长洛桑森格表示，已做好准备与中国和谈。印度学者呼吁莫提重审印度对藏态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南非总统祖马将访问中国之际，南非外交部长昨天向媒体宣称，南非并没有特例政策禁止达赖喇嘛，南非仍欢迎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据媒体综合报道，南非总统祖马将在12月4号和5号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南非外交部长马沙巴尼昨天11月27号向媒体宣布，祖马此行将进一步加强南非同中国的经济与外交合作关系。有记者问起南非政府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是否有中国因素时，马沙巴尼部长表示，南非拥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南非对任何一个人一视同仁，没有区别对待。他还说，南非遵循前总统南森曼德拉的领导理念，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西藏独立。当被问起总统祖马在访问期间是否向中国提及其人权问题时，马沙巴尼部长称，南非是基于南非乌班图世界观捍卫我们争取的权利。另有媒体指出，针对南非和平峰会的流产，各方谴责南非当局该负最大的责任，而不满指责。随后南非总统府发布声明，歪曲宣称达赖喇嘛办公室告知南非政府说，达赖喇嘛本人将不参加峰会，因此才把签证申请作废。此外，南非一家安全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向媒体透露，中国是祖马当选国大党主席的最重要财政支持者。在此之前，由于南非政府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原定在南非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被迫取消，导致主办市开普敦损失6亿兰特币。开普敦市长帕特里夏·德里尔也曾发布公开声明，谴责南非执政党的行为对南森曼德拉和南非国家形象造成不良影响。随后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第14届诺奖得主峰会将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并且向达赖喇嘛尊者发出了邀请。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办公室向本台证实了，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12月12号至14号在罗马举行的诺奖得主峰会的消息。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北美展开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令洛桑森格本周二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表示，行政中央方面已做好与中国政府和谈的准备。详细内容请听策展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网站报道，受加拿大蒙特利尔支持西藏组织的邀请，司政洛桑森格于本周二11月25号同该组织成员举行会晤，再次重审藏人行政中央努力通过中间道路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名副其实自治地位的相关立场。洛桑森格表示，由于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传统习俗和生态环境等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自2009年至今，已有132名境内藏人通过自焚方式对中共错误政策表达强烈抗议。当时藏人行政中央方面还向与会人士放映了一部介绍中间道路政策的宣传纪录片。 随后斯振洛桑桑格接受了与会人士的各种提问，并在回答有关藏中和谈的问题时，洛桑桑格表示，达赖喇嘛代表与中国政府之间在2010年年初举行最后一次和谈后，至今未能恢复和谈，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太过于敏感和多疑。除此之外，我们的立场非常透明和公开，并已做好与中国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和谈的准备。本周二25号下午，斯振洛桑桑格接见当地流亡藏人，介绍新一届内阁嘎夏的工作方针，鼓励民众遵从达赖喇嘛尊者的教言，遵纪守法，发扬民族优良品行。此外，斯振洛桑桑格还参与了由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特为他举办欢迎晚宴，并同加拿大有关政府官员举行会晤。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行程后，斯振洛桑桑格于11月27号抵达美国佛蒙特州展开访问，11月30号至12月5号间，先后对美国威斯康西、芝加哥、新墨西哥首府圣菲市、波士顿等地区展开访问。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布拉玛切拉尼近日在美国福布斯网站上撰文，指出中共对印度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威胁都是印度历届政府对西藏问题所做的错误决定而导致的，因此呼吁新政府重审对西藏问题所持的态度。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地缘政治专家布拉玛切拉尼在福布斯网站上发表了名为《为什么西藏仍然是中印关系核心问题》的文章，指出中印间分歧的核心就是西藏问题，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决定了两国间的领土纠纷、边界的紧张关系、还有水源上的争执等是否能顺利解决。布拉玛切拉尼指出，不论是印度、尼泊尔还是不丹，都是在50年代西藏被中共吞并后才成为了中国的邻居，而北京在中印关系中强调西藏为核心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用对西藏的主权来进一步挑战与西藏接壤的印度的领土完整。作者在文章中列举了历届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所做出的错误决定。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1954年放弃了印度在西藏的治外法权，撤出了驻藏的护卫，将邮局、电报和电话服务全部交给了中国。2003年，时任总理的瓦杰帕伊犯下了比他前几任更严重的错误，他在同当时的中国总理合签的一份声明中使用了认可一词，承认了中国编造的所谓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言论。瓦杰帕伊的屈服使中国大胆地给阿鲁纳恰尔邦起了新名称，即藏南。稍后在2010年，中国甚至开始质疑印度对查谟克什米尔邦的主权地位。文章也提到了刚上任不久的莫迪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所犯下的错误。他指习近平在莫迪上任后访问印度，两国领导人签署的文件中，莫迪打破了印度政府从2010年开始停止在两国声明中承认一个中国立场的惯例，而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的称呼，这非常不恰当，似乎在暗示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布拉玛切拉尼希望莫迪能够汲取教训，不要再无视中共从西藏、不丹和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地区对印度产生的威胁。作者提议，印度应该表明态度，中共要想得到印度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的支持， 就必须要让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在文章结尾，作者布拉玛切拉尼强调，西藏在50年代遭到中共侵略占领后，失去了作为中印间缓冲带的作用，但是西藏仍然可以作为中印两国间的政治桥梁。然而必要条件就是中国必须缓解西藏的政治局势，停止通过对西藏的主权宣称来挑战印度的领土完整，并且要视西藏的水源为合作的工具，而不是制造矛盾的资本。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端宇向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专线中的西藏问题。
就如作者所说的，中国政府对此信的评价是，西藏自愿参加到伟大祖国的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张先生也肯定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首先，张先生应该知道这封信的原件为藏文，或许没有想到这封信的内容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修改。因此，事实上，张先生为了证明西藏归属蒙古而归顺中国，引用的依据是已经篡改过的资料。用这样的证据再进行重构历史解释，其结果可想而知。而西藏历史就被这样一些人一次又一次篡改、重构、解释。张先生是直接引用了《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文版中的信件内容，而《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引自达钦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135至140页。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作者多处引用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为西藏社科院项目，1989年10月由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藏文版，1996年在同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文。该书1993年获得中国出版界最高奖国家图书奖。时任西藏自治区书记的胡锦涛出席了首发式，由当时的西藏自治区主席拉巴平作写序，以史为鉴，明辨是非。虽然该书是组织上安排为了斗争的需要而编写，如同境内出版的所有西藏历史书籍从来没有，应该是不敢碰触中共设立的红线。更何况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主要任务是明辨是非，因此该书在西藏远古以及对萨迦王朝之前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编写。因为这部分没有红线可碰，特别在萨迦班智达时期西藏与蒙古的关系部分，一定要证明西藏归属蒙古而臣属中国。言归正传，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载有信件全部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先生摘录的这部分。我为利益佛法及众生，尤其为利益所有讲藏语的众生，前来蒙古之地，招请我前来的大师主甚喜，说你领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等一同前来，是眷顾于我。你是用头来归顺，他人是用脚来归顺，你是受我的招请而来，他人是因为恐惧而来，此情我岂能不知。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专线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点点。